明天就是选举日，不管谁赢，很多人都觉得维护生命运动会失败。卡马拉·哈里斯想把罗素韦德案写进联邦法律，而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会否决全国性的堕胎禁令，并为破坏人类胚胎的试管婴儿疗程买单。更糟的是，一周接一周，维护生命阵营在投票中屡屡失利，合法堕胎在大多数州仍然是现状。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有理由怀抱希望，而且还有许多事可以做来推动维护生命运动。首先，我们要认识到，通过道诉 Jackson 案推翻罗素韦德案，对维护生命运动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这件事原本是我以为此生无缘见到的，而且它不仅是道义上的胜利，研究显示它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个判决值得。现在，有些人说在道诉案之后，美国的堕胎数量增加，因此维护生命运动失败了。他们中甚至有人暗示是维护生命人士造成了这种增长，但是说因为 Dobbs 案之后堕胎率上升，所以是 Dobbs 案导致堕胎率上升，这在逻辑上是谬误。更具体的说，这就是事情发生在之后，所以就是原因的逻辑谬误。正如这篇在判决前发表的文章所示， Dobbs 案之前堕胎数量就已经在上升。支持堕胎的研究机构表示，这一增长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举例来说，在2017年到2020年间，伊利诺伊州的堕胎数量增加了 25%， 因为该州的 Medicaid 资金现在可以用于支付堕胎费用。州内堕胎机构的数量也增加了 20%。2021年 ，FDA 取消了发放堕胎药必须现场面诊的规定，使得化学堕胎可以通过远程医疗来完成。因此，虽然其他因素总体上推高了堕胎率，但如果维护生命人士没有通过保护未出生婴儿的法律，情况会更糟。所以，这是好消息。但也有坏消息。2022年，堕胎方获胜或维护生命方失利的州有堪萨斯、加利福尼亚、肯塔基、密歇根、蒙大拿和佛蒙特。2023年，我们在俄亥俄州输了。今年，我们可能会在多个州遭遇类似的失败。这是为什么？盖洛普民调显示，自90年代中期以来，认同维护生命立场的人比例降到其中一个最低点，仅有 39%。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该就此放弃。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这是可以预料的。如果人们只按美德或恶习来投票，恶习往往会赢。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冷静地审视为什么会这样，并思考最稳妥的前进道路。先说明一点，我们的目标并不只是减少堕胎数量。光是说要对抗贫困，并不代表堕胎就会消失。有些州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受到支持堕胎者的推崇，但他们的堕胎率和美国相当，甚至更高。此外，连支持堕胎的人也可能赞成减少堕胎。我关心的是在法律上保护未出生孩子这一维护生命的目标。通往这个目标的路径是什么？先说在前头，我并不是政策或策略方面的专家。我的书《Persuasive Pro-Life》教人们如何证明维护生命的立场是正确的。但即使你拥有所有正确的论点，如果策略错误或忽略了其他问题，还是会失败。例如，还存在伪维护生命者的问题。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维护生命，却投票支持堕胎。这些选民可能说自己维护生命，因为教会这么教，社区也这么信，或者他们个人绝不会去堕胎或为堕胎买单。但他们不想把这套标准强加给别人，所以投票时并不支持维护生命。过去只有问人们是维护生命还是支持堕胎的民调时，我们没注意到这类人的普遍存在。可是真正算数的民调是选举和公投，而结果显示，在堕胎议题上，我们的劣势比想象的还要大。大批自称维护生命的人，其实在堕胎问题上是支持堕胎的。那么可能还剩下什么人呢？只有少数人私下维护生命却公开支持堕胎吗？这点人不足以抵消众多伪维护生命者带来的伤害。这就像假基督徒在逼迫来临时暴露本性一样。当有人告诉伪维护生命者他们的维护生命投票会伤害女性时，他们就退缩，转而投票支持堕胎。这些人也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将被追究责任，于是终于鼓起勇气表明真正身份，支持堕胎。 因此，至少目前，维护生命者应把重心放在通过州议会取得胜利。这在德克萨斯和乔治亚已经发生。那些通过相关法律的政客在下一轮选举中并未失去席位。这证明保护未出生孩子并不是爆炸性议题，尽管有些政客装出他很有毒的样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民主党人害怕提起那个以 A 开头的词，而 Bill Clinton 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主张堕胎要安全、合法且少见。但现在支持堕胎者已经抛弃了这种说法，他们把堕胎当作好事，并视其为政治辩论中的一张好牌。可事情不该这样，因为杀死未出生孩子是无法辩护的。 Matt Walsh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左派在这个议题上布满了地雷，但他们能轻松跳过去，因为我们没有把他们引进雷区。我一直在等有人这么做，也许这次选举周期看不到，但某次辩论里，我真希望有位共和党人转向民主党人说，好吧，我们真正在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才算是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一个人算是一个人。
那是你下一部电影的题材。
对，也许会吧。什么时候一个人成为人？所以你转向那位民主党人说，这就是我们要谈的。那么子宫里的胎儿在什么时刻算是一个人？你能回答吗？而他们回答不了，他们会说，奥巴马当年不是说过，超出我的权限吗？好，所以你答不上来，你不知道婴儿什么时候算是人，然而你却说，我们不知道，但还是让整个孕期的堕胎都合法吧，连按你自己的立场。这就像把手榴弹扔进黑屋子，却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
That's analogous to like throwing a hand grenade into a dark room, not knowing if
there's
a person in there.
那你想想看，如果里面真的有人被你炸死，你就要承担道德责任，因为连你自己都承认里面可能有人。我知道在这种场合把这些话说清楚很难，但我们却完全放过了他们。
我完全同意。
这些问题，这让我快疯了。
我们得把未出生的孩子当作真正的人来对待。我认为很多伪维护生命者其实不觉得未出生的孩子是人，他们只是觉得堕胎有点令人难过，因此最终支持堕胎。想想看，如果有人说杀两岁的孩子没问题，我们不会和他讨论领养或家庭税收抵免，我们只会说，你到底有什么毛病？然而说到堕胎时，我们却很少有这种态度。有段时间，我担心维护生命者太过咄咄逼人，所以我想帮助他们用不那么情绪化的语言阐述自己的热情立场。但现在我担心问题正好相反，维护生命者，特别是政客，太软弱了，而支持堕胎者倒很自信。所以，当我们面对大胆的支持堕胎言论时，我们的回应要更大胆。来看 CNN 上 Scott Jennings 这段视频，他如何用更有力的维护生命反击来化解尖锐的支持堕胎攻击。
攻击特朗普，卡马拉·哈里斯和 Tim Walz 的观点是，女人对自己身体做什么与你无关，所以别管我们的诊室，也别管我们的卧室。好吧，那我就得为这些婴儿发声了，他们不在这里，无法为自己发声。主啊，怜悯。
注意看， Jennings 没有退缩，而是反击。他不是以残酷的方式，而只是说，你知道吗？我只是要为这些婴儿发声。他甚至不用提婴儿被杀，他只用到婴儿这个词。过去在其他场合辩论时，我通常不用婴儿这个词，因为它太情绪化，也不够精确。但我依旧尝试使用生动、准确而具象的词语。比如我会说，堕胎如何肢解微小的人类。但或许我们就该大胆地直说杀婴儿，因为堕胎一词已经太抽象。很多人提到堕胎时，只想到一个女人走进诊所。说成杀婴儿，人们就不得不直面残酷的事实。然而，只用生命这类抽象词谈论这个话题却是个大错。我支持维护生命，因为我想保护生命。下面是 J.D. Vance 与 Joe Rogan 交谈时的用词， Rogan 也用同样的语言回应。
我真的，希望人们选择生命，而且我非常看重家庭。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很多事，让年轻女性、年轻家庭更容易选择生命。
young women, young families to choose life.
所谓选择生命，就是生命宝贵，生命尊贵，生命从受孕那一刻就开始。有些人同意这一点，但也有些人不同意。
当要在保护女性和保护生命之间做选择时，人们会选女性，因为他们能想象得到某个女性，也许是他们认识的。但生命这个词非常模糊。当人们想到火星上的生命，他们想到的是细胞；想到地球上的生命，就成了研究花草或昆虫。我们所谓的维护生命，并不是指所有形式的生命都要被保护。没人这么做。我们主张的是每一个人类都应享有法律上的生存权。对比特朗普和 J.D. Vance， 他们把核心问题变成联邦主义，也就是让各州自行决定堕胎法。
我想我的态度是，我竞选副总统，我不是想告诉大家要如何取得恰当平衡，但我们希望保留各州自行做决定的权利。
我想人们害怕的是男人告诉女人他们的身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自主价值。我明白。听着，我懂，而且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很真实很有道理的观点，就是自主权在这里应该优先。但如果我们诚实一点，也得承认生命同样重要的论点存在，这就是人们在努力寻找的平衡。
这问题非常复杂。
可是支持堕胎者根本不谈平衡，他们强力推动女性权利这项每个州都必须捍卫的根本善，而且他们正取得胜利。那维护生命者为什么不也同样大胆地说，科学已经证明未出生的孩子是人类，而所有人类都该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不被肢解的权利，尤其是婴儿。要记住，和一个对堕胎立场摇摆的人对话，与在政治辩论中讨论这个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一个支持堕胎的人只是一位咄咄逼人，指责你压迫女性，你大概不会改变立场。但如果他们提出一些你回答不了的问题，你或许就会动摇。我们的未未出生的孩子这样做，我们要教那些伪维护生命者学会这么做，要勇敢，而且要带着紧迫感行动，好让人们看见我们真的相信未出生的孩子是人类。然而，有些自称正在这么做的维护生命人士却在破坏整个运动。他们说，如果我们真相信未出生的孩子是人类，就绝不能妥协。我们只该投票支持全国或全州完全禁止堕胎，一点例外都不行。他们甚至宣称，投票支持含有强暴怀孕或孕妇生命危险等例外的法律是不道德的。然而，哪怕不能保护所有孩子，支持能多保护一些孩子的法律也并非不道德。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生命的福音》中说，当无法推翻或彻底废除赞成堕胎的法律时，一位众所周知坚决反对堕胎的民选官员可以合法的支持旨在减轻该法律危害，减少其对舆论和公共道德负面影响的提案。事实上，这并不是与不公正法律的不当合作，而是正当且适切的试图限制其恶果。
This does not, in fact, represent an illicit cooperation with an unjust law, but rather a legitimate and proper attempt to limit its evil aspects.
还有些绝对主义的维护生命者说，圣经说不可行恶以成善，因此不能投票给带例外条款的法律。可至少让杀害部分孩子变成违法，本身就是行善，而不是作恶。举例来说，假设所有色情制品都合法，包括涉及儿童的内容，而你有机会至少让涉童色情违法，尽管大多数人还不愿把成人色情也禁掉。你至少可以争取到足够人手来禁止涉童内容。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如果你说不行，所有色情都是恶，所以我只投票支持全面禁色，绝不例外，那就太糟糕了。这样或许让你感觉自洽，但值得让针对儿童的暴力继续合法吗？你还可以举别的比方，比如在一个坚持婚内强奸例外的文化中，仍先把绝大多数强奸定为非法，至少先让99%的强奸违法，把那邪恶的例外留待日后处理会更好。事实上，美国就是如此，婚内强奸直到1990年代才被定为违法。与其因为要保持立场一致而让所有这类对女性的暴力继续合法，不如先把几乎全部暴力定罪。而且我们得记住，这世界充满邪恶，所以有时为了行善必须机警。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基督徒像蛇一样灵巧的例子可见于2006年的电影 Amazing Grace， 片中描述19世纪英国废奴人士先通过看似无害的法案削弱奴隶贸易的利润，让日后彻底取缔奴隶制变得更容易。当代类似做法就是用年龄验证法限制获取色情内容，为全面取缔开辟后门。同样，在我那期关于试管婴儿的节目里，我谈到让 IVF 父母能因胚胎被错杀提起诉讼，足以让 IVF 产业破产，而不必依靠不受欢迎的 IVF 禁令。有效禁止某事的一个方法是先在文化和经济上让它变得不受欢迎，这样以后就更容易立法禁止。因此，我们有空间讨论各种方法和提案，合法的降低堕胎率，帮女性不去杀死自己的孩子，这比说帮助女性选择生命更贴切。记住，生命是抽象词，我们得直接说堕胎会杀死孩子。如果我们能让人们不再频繁选择堕胎，将来就更容易立法禁止。因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采用这些方法时，我们要像蛇一样灵巧，有时还得借鉴恶人中不含恶意的成功经验。主耶稣还说，这世界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举例来说，在那些支持堕胎的公投获胜的州，支持方使用的媒体和宣传材料往往比维护生命方更精美、更吸引人。再想想 LGBT 运动的策略，他们一开始并没推出跨性别运动员或变装皇后讲故事时间，他们先说自己只想要些无害的小东西，只求和别人一样，并接受一次次微小的渐进式胜利。例如2008年， Joe Biden 和 Barack Obama 都说自己反对所谓的同性婚姻。
你支持同性婚姻吗？
不支持。
无论是 Barack Obama 还是我都不支持从民事层面重新定义婚姻。
我认为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
我敢说，当时有些同性婚姻的支持者想不给奥巴马投票，但朋友们大概提醒他们，有个不冷不热的盟友总好过一个敌对者。他们的策略奏效了，因为奥巴马之后公开改口支持同性婚姻。奥巴马白宫高级顾问 David Axelrod 在2015年的回忆录 Believer 中说，奥巴马当时隐藏自己对所谓同性婚姻的支持，因为他知道那在政治上行不通，会让他丢掉选举。随后他又为各种联邦层面的 LGBT 议程铺平了道路。因此，我们在言辞上要大胆，在策略上要机警，尤其是在推进立法和扶持维护生命候选人时。这计划说来简单，做起来却绝不轻松。如果你觉得这场战斗越来越艰难，也别灰心。在罗斯维德案被推翻之前，支持堕胎的一方因为已经胜利，所以战略就是干脆忽视这个议题。如今他们遭到重大打击，这反而让他们斗志高涨。有句老话，若只把魔鬼打伤，你就得付出地狱般的代价。此外，未未出生的孩子发生如今比几十年前困难得多。那时我在大学校园里谈论堕胎，总能吸引大批学生围观，堕胎儿童的照片会震撼他们。但现在的年轻人沉迷手机，根本不在乎堕胎的暴力画面，对他们也不再震撼。我小时候想看有人死亡或尸体的影像，你得请谁的哥哥去独立录像店偷偷弄来 Faces of Death 之类的禁片。可现在人们在 X 上滑动，就能不断看到残肢与死亡的影片。当你对死亡麻木，也会对有关死亡的呼吁麻木，比如堕胎导致孩子死亡的事实。别忘了，人们对性也麻木，因为色情使用量激增，而堕胎常被视为纵欲的保险网。人们麻木，离不开手机，也容易被灌输，尤其当有组织砸大钱来洗脑时，更是如此。支持堕胎的公投之所以屡屡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外州富豪和团体出资推动，比如密歇根就花了$40,000,000来保住堕胎。很多时候，维护生命运动是一支由兼职志愿者组成的军队，要对抗拿着政府资金全职运作的对手。如果他们连杀害孩子都能辩护，为了推进目标，还有什么欺骗是他们不会用的？哲学家尼采曾说，与怪物战斗的人要当心自己别变成怪物。当你长久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让对抗邪恶的斗争使自己的内心变得邪恶扭曲。要知道，神最终必得胜，他会纠正一切 切不义，但神也托付你我在当下行公义。
因此，我们不只是信靠他，更要完全倚靠神，好免得自高自大又落入绝望。
也请为我和我们在 Catholic Answers 的事工祷告，让我们继续把基督的光带进这黑暗的世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愿你们度过蒙福的一天。